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来读的是箴言书的最后一章31章，也是我们蜗牛三兄弟寻求智慧之旅程的大结局。您准备好了吗？今天真的是一个神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时间是最好的，您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你也让我们在永生的催促之下寻求您的心意，因为凡是寻找的就必寻见。感谢主耶稣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付上一切的代价，以至于我们今天有机会回到天父的脚前，得称为天父的儿女，得以回到天父的家中。愿主帮助我们下面这一段的时光能够完完全全地分别出来，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可以充满您自己的话语的喂养，使我们满有智慧，在智慧和身量上都增长，讨您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故事我们提到了迷你蛙终于也来到了蜗牛三兄弟的家中，当他见到这么美好这么温柔的蜗牛妈妈的时候，他觉得从未有过的温暖和爱，而蜗牛三兄弟能够回到充满爱与恩典的家，也觉得真的是最大最美的幸福。回到家后，妈妈让四个小朋友都洗了个热水澡，换上柔软温暖的睡衣，然后就为他们端上了一桌子可口的大餐。蜗牛妈妈看着四个孩子狼吞虎咽的样子，不断提醒要吃慢一点，眼中都是微笑和满足。填饱了肚子以后，四个孩子还想围着妈妈说话，但妈妈却要他们都去睡觉，说明天早上再和他们说话。于是蜗牛兄弟和迷你蛙一躺到小床上就立刻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四个小朋友一醒来，在早餐桌上就开始一刻不停地和妈妈汇报这几天的经历。妈妈一直都没有插话，只是静静地听着，直到孩子们把想说的都说完之后，他们发现妈妈竟然一直都没有开口。这时他们心里有点发毛，
妈妈，我们都说完了，您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吗？
妈妈这时才认真严肃地对他们说了这番话。孩子们，你们先说说经过这一切之后你们学到了什么，然后再给妈妈看看你们找到的智慧到底在哪里。
妈妈，我们没有找到智慧，听乌龟大爷说智慧的确是来过，但是他又走了。
老大又接着说，
妈妈，虽然没有找到智慧，但我现在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真正的成功不是做成自己想做的事，也不是赢得比赛打败自己的对手，更不是从来也不失败。
老二接着说，
妈妈，我现在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精彩和丰盛，不是随心所欲，不是心想事成，而是学习到有错就改，不轻言放弃，也不骄傲自满，常常把别人的需要放在自己前面，甚至有可能我们要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
老三接着说，
妈妈，我现在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不是自以为聪明，不是依靠自己的判断，不是自我中心、懒惰成性的生活态度。乌龟大爷说啊，真正的智慧是正确的动机，在正确的时候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决定。
迷你蛙这时也补充说，
蜗牛妈妈，虽然我没有完全听懂他们的话，但我觉得从他们三兄弟身上我看见了智慧。智慧就是在一切境况中仍然能够充满勇气的去做正确的事。他们三个充满爱心，充满勇气，充满信心，我觉得他们很有智慧，我是他们的粉丝。
妈妈听完了四个孩子的分享，脸上发光，充满欣慰。孩子们，妈妈以你们为荣，因为你们已经站在了智慧大道上，开启了你们的智慧人生。从你们认错悔改开始，懂得按照造物主创造的规律和旨意去生活，你们就已经拥有了智慧的开端了。不过呢，这不是一次的找寻哦，而是一生的寻求。只要我们每个人渴慕智慧，存着敬畏的心，从小培养美好的品格，你们啊就能够一生都活在智慧、爱和谦卑当中。就这样，三只小蜗牛和迷你小青蛙在妈妈的陪伴下，充满盼望地开启了他们一生的智慧之旅。亲爱的小朋友，今天蜗牛三兄弟寻找智慧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而我们的人生就好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刚刚开启。正儿特别的盼望透过真言书的查考，让我们小小的人生开始有一个最美最有力量的出发，那就是存着一颗敬畏耶和华的心，然后呢一生去寻求更深的认识他。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今天我们要读的箴言书31章描述了一个才德兼备的妇人的一个形象，而这一个得着丈夫称赞，得着儿女称她为有福的这个妇人，就是因为她敬畏耶和华，因此她的整个人生散发的就是智慧的光芒，一种从内到外的美丽的生命。而为什么箴言书要以这样的一章圣经来作为它的结束呢？正儿曾经听过一位解释智慧书卷的专家这么分享，他说对于一个男子来说，人生当中最高的智慧莫外乎因为自己敬畏神而寻求到了一位敬畏神的才德兼备的妇人作为自己的伴侣，那就是他的真智慧了。虽然这样的说法我们很多的人觉得，那对于女孩子来说该是怎样的呢？我们相信神创造女子就是为了成为丈夫荣耀的帮助者，就是为了要在我们的这一生当中协助神所赐给我们身边的这些弟兄们能够更好地履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所以男子和女子之间不同的角色呢，也导致了我们能够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成为一个最美好的团队。鼓励我所有的小朋友们，如果你是女孩，就追求做一个才德兼备的妇人，如果你是男孩的话呢，除了自己忠心爱主之外，还要在未来恋爱婚姻的抉择上面充满智慧地寻求神的旨意成就，不单单要寻找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更是要寻求一位敬畏耶和华的女子做你一生的伴侣。总而言之，我们一定要求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做一个充满智慧、谦卑和爱的人，好叫我们的生命无可指摘，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您，而您却这样的爱我们，使我们有机会活在地上，更深的认识您，也透过我们的生命的转变和成长，叫人认识耶和华。愿我们敬畏您的生命成为多人的祝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欢迎我们全家人来读箴言书的最后一章，箴言书的31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和爸爸妈妈一起来讨论才德兼备的妇人是什么样的生命表现。第二，如何才能够拥有这样的生命呢？鼓励我们所有的家长和小朋友们都来仔细的思考。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不见不散。
树木不扎根就不能成长，生命不成长就只能肤浅。这个月我们一起扎根在基督的爱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爱主更深，爱人更真。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您的同学，咱们一起来学习。是的，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来分享青橄榄树的生命，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女孩。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0到2岁的女孩到底怎么养。下面一个呢，就是这0到2岁的孩子呢，他们对他们的身体和生理的发展会有一些的探索。你会发现呢，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慢慢的对自己的性别开始有所认知。那这个性别的认知呢，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性器官开始有所认知。可是这段时间因为他们是婴幼儿，所以父母亲呢往往不注重他们的隐私。所以这一点呢，也是真儿特别要提醒我们父母亲的，千万不要因为他们是婴幼儿就当众给他们换他们的纸尿布，或者呢在一个没有隐私保护的情况底下，把他们的隐私的部分，他们的性器官展现给其他那些无关的人看。甚至是兄弟姐妹，我们也不鼓励在这个没有保护的情况底下让其他的人随意的观看，甚至是抚弄我们自己婴幼儿的这个性器官。因为很多的孩子就这样无辜的被其他的一些性侵害者侵害了。我们知道好多性的这种变态的侵害狂呢，他们甚至就是不放过2岁之前的这种婴幼儿。因此这个部分呢，是我们特别需要去了解和保护的。0到2岁的男婴和女婴，我们都要分别的特别的保护他们的性器官和他们的性隐私，不要在公共的场合为他们去换纸尿布，或者是脱光他们的衣服进行公开的沐浴等等。虽然看起来哎呀特别的可爱，或者有一些父母亲呢要给他们拍裸照，觉得哦这段时间太可爱了，光屁股照，然后让他们未来结婚成家的时候可以看到。我认为这些都是一种对他们个人的作为独立的这个性个体的一种不尊重。从小就要对他们进行一种保护和尊重。你不要觉得他们反正没有羞耻感，那怕什么？可是身边的人是有这个概念的，所以我们其实保护他们同样也是保护了身边的人，预防有一些人跌倒软弱犯罪。因为太多的人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原来成长过程当中遭遇了什么， 因此可能我们能够保护我们孩子的一个初衷呢，其实最终也可以保护到我们孩子身边的这些有各种各样的伤害和带着各种各样历史的人，他们也会免受试探和诱惑。下面一个正儿要跟您分享的，除了生理的这些特征之外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0到2岁的婴幼儿他们的心理成长的特征是什么。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讲呢，在这段时间他们对外界空间的一个探索呢，就是透过他们的嘴巴还有他们的手他们的肢体去进行，所以他们也特别的喜欢抓东西玩，然后呢透过碰触，你发现可能你喂奶的时候这个孩子的手呢也在妈妈的脸上进行不断的探索，他透过他的手的触感，透过他的五官去认知这个世界。所以你千万不要在这段时间，因为孩子的手脚可能因为他们不能控制他们自己嘛，0到2岁的孩子自从他们一开始会牙牙学语或者是开始蹒跚学步的时候，他们就常常闯祸，哇，整天开你的柜子啊，拉你的抽屉啊，撕你的圣经啊，然后做这些让你觉得哇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千万千万不要发怒。哪怕是他们做了某一些你觉得这是不可原谅的一些错事，他们都是无心的，因为他们是在学习和认知的过程当中，不要因为他们无知无心的过错而责罚他们，他们只是在学习，你不能够去责罚一个学习的人。当然你可不可以在言语上面去教导呢？当然可以，刚刚正儿讲了，你可能就是要拉住他的小手，温柔地告诉他说，哦，这样做妈妈感觉到难过。比如说我的二女儿在她1岁多的时候，她是一个很早会说话的孩子，也是1岁就开始走路了，然后走路之后呢，每一天我会把我读的圣经呢放在我的沙发上面，可是我并不知道我的老大不会做的事情我老二会做，他结果呢就拿了我的圣经来，然后兴高采烈地开始撕，而那本圣经呢是我的母亲传给我的，我非常非常钟爱的一本圣经，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傻眼了，虽然他没有撕得非常的破坏，就是大概1-2页把我的圣经中间的这种部分撕了，当我在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心里面一方面觉得哎呀太可惜太生气了太难过了，这么宝贵的一本书就被这样这个撕坏了，而且也没有办法弥补，没有办法让它重回原来的样子。但是在我补的过程当中，我这个孩子呢又蹒跚的走到我的面前说，妈妈怎么了？然后我在修补的过程我就跟他说，妈妈太难过了，因为这是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礼物，可是你不小心撕坏了，你需要跟妈妈道歉。在我跟他讲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并不能够体会到我有多难过，但是从我跟他讲述的过程当中，他知道这是不应该做的一件事情，不被鼓励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之后他就没有再重演过这件事情。所以一个0到2岁的孩子你是可以教导他的，你可以在他认知的这个过程当中用言语来告诉他他的行为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是我们刚刚讲了，这是他学习和认知的一个过程，千万不要管教由于他无知无心所带来的一些可能在我们眼中看是非常大的一个错误。可是这个孩子他只不过是做他这个年龄层应当做的一个最最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已。还有呢，在这段时间呢，他们的情感和安全感正在建立的过程，所以他们需要极其稳定的极其长期的稳定的一个陪伴。所以这段时间的孩子他们特别害怕的就是你每一天给他换不同的一个 caregiver， 就是不同的人照顾他，每一天不同的人照顾他就会造成他们从小的一种极深的焦虑感。哦，今天把他送到外婆家，明天把他送到奶奶家，后天把他送到一个阿姨家，或者让不同的人来到家里面照顾他们。那这个孩子呢，他就每一天处于一种好像搬家的这个阶段，搬家的这个过程和这种感受。所以你想想看，每搬一个家对我们成年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适应，更何况是一个0到2岁的孩子。 所以我们这段时间特别特别强调的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家庭的环境，固定的一个照顾他们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又要提醒大家了，就是0到2岁的孩子最最需要的是父母亲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婚姻的关系。如果我们有个稳定的稳固的相爱的一个和平的家庭环境，会对这段时间的婴幼儿产生一个良性的情感沟通和个人身份建立的一个生长和生活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一个稳定和持续的成长的空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外在我们必须要提供给婴幼儿的一个环境。那在这段时间呢，他们也特别的喜欢效法，就是你说什么话他们就跟着说，你做什么动作他们就跟着做，真的就是有样学样，依葫芦画瓢的一个过程，特别特别的可爱。你想教他拜拜，你想教他谢谢，你想用一些手语来教他表达他的情绪和他与人之间的基本沟通，那0到2岁就是最佳的时间，因为他们非常的愿意学习。比如说我们飞吻啊 fly kiss 啊，他马上就学了拜拜谢谢谢谢哈，很多的这个手语呢在这段时间是孩子最早可以发展出来的一种语言能力。而其实这个手语呢真的非常非常的美，我鼓励我们父母亲呢也可以学一些基本的，然后呢从小就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非常安全的环境底下能够从小就学会表达自己的情绪，建造一个正确的身份的认知和性别的认知。而下面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在这段时间的教养的原则有哪些。第一个原则就是满足他们生理方面的需要，身体的需要，那就是吃喝拉撒睡，一定要给他们养成固定的一种生活习惯，要有固定的喂奶的时间，不要想吃就吃想睡就睡，让他们白天和黑夜紊乱，其实对他们的肠胃对他们未来的生活习惯都是一个不好的影响。所以从出生开始呢就要开始固定的一些喂养的这个时间，这样呢他们很快就会养成了白天和黑夜的习惯，晚上就很快可以睡过夜，这样对我们父母亲的休息和恢复也是非常好的。父母亲有了精力有了忍耐有了喜乐，在白天陪伴儿女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忍耐和更享受与儿女在一起相处的时间。这段时间呢要特别的满足他们拥抱亲吻和肢体触摸的需要，还有这段时间有安全感的需要，人身的安全感心理的安全感情绪的安全感，这些是我们需要持续不断提供给他们的。还有呢就是要鼓励他们有自我独立的这个需要，慢慢他们1岁之后开始独立行走，我们就要鼓励他们常常要独立行走，不要随时把他们抱在身上。当他们开始慢慢的会自己喂饭的时候，哪怕是刚刚会拿勺11个月12个月，我们就要开始鼓励他们吃饭，哪怕他吃得满嘴满脸满身，每一次可能你要给他洗澡，但是也要尽快的培养他们开始自己喂饭的这个过程。那这些呢都是让他们开始渐渐地养成这种意识，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要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我能不能吃饱饭不能靠着我父母亲追着我喂饭。那这个呢是真儿特别要鼓励我们的所有的祖父母和父母亲要杜绝的，就是不可以追着喂饭，要让孩子们坐在他们的高椅子上面吃完一顿饭，哪怕吃得全身凌乱也好，他们吃饱了才能够从椅子上下来，如果要中途离开那么就要等到下一次喂食的时间。所以他们也会慢慢地养成一个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一个意识，0到2岁的孩子他们就可以养成这样的意识。最后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这段时间他们属灵方面的需要是什么呢。 其实正儿记得我的儿女在我的母腹当中，我就每一天为他们祷告，然后也读经给他们听。到出生之后躺在我的身边，在坐月子的过程，我每天都给他们读圣经，每天都给他们唱诗。所以从小到大就用神的话来浸淫，来滋润，来浸泡他们，从小就开始养成读经的习惯。你每天都给他们读经，每天都给他们唱诗，让他们知道神爱他们超过我们爱他们。而这个过程呢，其实是很多父母亲都忽略不计的。零到二岁的孩子干嘛要带他们读经，干嘛要带他们灵修，他们不可能知道啊。就是这一段时间的孩子，他们会养成一个生活的习惯，每一次吃饭的时间我都带着他们做谢饭的祷告。而这个谢饭祷告不是夸夸其谈，让我们哇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这么长的祷告。那我家的谢饭祷告呢，是一首谢饭歌，非常的简单，正儿也在这里呢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这首谢饭歌呢很简单，只有几句话，就是感谢慈悲天上父，赏赐应时养我们，恳求天父教我们，自己有的分给人，阿们。短短的一首谢饭歌，我的孩子还不会讲话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会哼这个旋律了。一直到现在，虽然他们的中文不是太好，但是这首谢饭歌呢，却是牢牢地记在他们的骨髓里面。正儿也相信他们将来会传给他们的后代。鼓励我们，无论是谢饭祷告、睡前的祷告，还是我们每一天的读经，就在零到二岁的孩子的生命当中，养成这个属灵的一个纪律和习惯，让他们深深地知道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他们看不见但是却与他们同在的上帝，爱他们超过父母亲。这是从小就要养成的一个属灵的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正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其实零到二岁的这一段时期呢，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也有一些细微的地方呢，正儿会在将来的节目当中要继续的跟您分享。愿神赐福给您，欢迎您继续如约守候我们的家长学堂。林正儿下一次与您不见不散，拜拜。
亲爱我的宝贝孩子，我要轻轻对着你说，你是如此如此特别，睡在天父温暖怀中。亲爱我的宝贝孩子，我要轻轻对着你说，你是如此如此特别，睡在天父怀抱中。不要担心，不要害怕。